十七岁的夏天，讲台上的口沫横飞，飞向操场的篮筐与蝉鸣。可以睡觉了。欢迎回顾八七课本。每集朗读一节难以招架的怀旧课文，聆听一段惊喜发现的环境噪音。Night night， 我是嘉伟，再次回顾最最最无聊的 podcast 节目《八七课本》。今晚在我朗读课文的当下，是大家过节相聚的日子。也许有些朋友还在异地，没有办法回家。当你望着荧幕，想着家乡，又传来隔壁一家烤肉万家香。心情应该很阿杂哦，没关系啦。现在呢，躺在我们背景的呢，是我在高雄莲池潭收到密集的烟火声，咻咻砰砰的。我家两只狗是吓到不敢出门啦，但是希望可以在这个冷冷的秋夜里，带给大家一点点温暖，一点点热情。今晚要翻开的课本呢，是民国八十七年第十五版的高级中学基础生物。第一章，生物的基本构造，细胞。听到名字应该就想要睡觉了吧？我会再念得更加无聊一点，让你睡得更舒服。那我要来打开课本咯，咻咻飘飘，咻咻飘飘。祝你晚安。第一章，生物的基本构造，细胞。原始生命在地球上出现以后，随着环境的改变，乃渐渐演化而形成许多不同的种类。这些生物的形态虽然各异，但却都具有共同的构造单位，即细胞。第一节，细胞的构造。细胞的发现。生物体的微细构造，肉眼不能看到，必须用显微镜放大后才能看得清楚，所以在十七世纪以前的人对生物体基本构造的问题，在显微镜发明后始得到答案。首先发现细胞的人是英国科学家虎克，他将简单的显微镜加以改良，制成放大倍率较高的复式显微镜，并用该显微镜观察矿物、编织物、小动物及植物等。虎克发现软木切片中有许多蜂窝状的小空腔，特称为细胞。自从虎克发现软木细胞后，以后的学者亦利用显微镜观察动植物，经170多年的努力，证实动植物皆由细胞构成，确立了细胞学说，即生物体皆由细胞构成。细胞的形状和大小，各种细胞的外形颇多变化，有的呈球状，有的为盘状，有的狭长，有的分支。细胞的大小亦不一致，多数细胞很微小，例如人类的白血球直径约8至12秒 micron， μ， 一 μ 等于1/1000 mm。 神经细胞的本体与白血球大小相似，但其神经纤维的长度则可长达1公尺。鸵鸟的卵黄则是世界上最大的细胞。细胞的构造与机能。细胞的大小和形状虽不一致，但是所有的细胞的构造和机能却非常相似。今先以动物细胞为例，说明细胞的构造与机能。动物细胞的主要部分有细胞核、细胞质和细胞膜。细胞核通常呈球形，其外围有核膜，核膜上有许多小孔，可让物质进出。在细胞核中常可看见一个或两个小球体，称为核仁，内存有核糖、核酸。细胞核的其他部分呈网状构造的称为染色质， 是由核酸和蛋白质组成。当细胞进行分裂时，染色质形成染色体，每个细胞内的染色体数目因生物种类而异。例如，人体细胞中有46个染色体，而蛙仅有26个。细胞核可以控制细胞的活动。细胞质为透明的胶态原生质，其内含有颗粒状或膜状的构造，例如粒线体、高基氏体、内质网、核糖体和中心粒等。粒线体呈粒状或线状，由内外两层膜构成，其内膜向内腔深入，形成许多平行的横膜。膜上有呼吸作用的酵素，可促进物质的氧化，产生能量。高基氏体是由许多扁囊状构造集合而成，其功用与细胞分泌物的形成和蕴藏有关。内质网呈膜状构造，散布在细胞质中，它具有协助运输物质的功能。大部分内质网的表面附着许多微细的颗粒，称为核糖体。它是细胞合成蛋白质的场所。中心粒位于细胞核的附近，与细胞的分裂有关。细胞膜位于细胞表面，其组成物质主要是脂质、蛋白质和少量糖类。细胞膜可控制物质进出细胞。植物细胞和动物细胞一样，细胞内具有上述的各种构造，但是植物细胞的细胞膜外尚有纤维素组成的细胞壁，而且细胞质内有液泡，其内充满水溶液，含有氨基酸、糖类及矿物质，因此液泡具有储存物质的功用。植物绿色部分的细胞，其细胞质内分布着叶绿体，含有叶绿素，是植物行光合作用制造养分的地方。此外，高等植物的细胞内没有中心粒。细胞的主要化合物，活细胞的原生质是由很多物质构成的，其中以水、蛋白质、糖类、脂质和核酸为最多。此外，尚有维生素和无机盐类等。水在各类细胞中含量不等，通常都在 65% 以上，所以水是细胞中含量最多的物质。水对细胞的活动非常重要，因为水是最好的溶剂，物质溶于水后，化学作用才易于进行。细胞中的水也有轻微的解离度，可解离为 H 正和 OH 负。溶液中 H 正和 OH 负浓度的大小，可决定溶液的酸碱度，因此而影响细胞内酵素的作用。蛋白质、糖类和脂质都是细胞中供应能量的物质。蛋白质的种类繁多，是生物体内很重要的有机物。例如，促进细胞内化学反应的酵素，便是由蛋白质构成的。葡萄糖和淀粉都属糖类。葡萄糖是生物体内最普通而重要的糖类。例如，人体血液中葡萄糖的浓度降低至正常人的一半，马上就会丧失意识。葡萄糖和其他类似的单糖可互相连接成分子很大的多糖，例如淀粉就是由很多葡萄糖连接而成。还有其他的多糖类，例如构成植物细胞壁的纤维素，可用以保护生物体。脂质的形态不一，有的呈固体如猪油，有的呈液状如花生油。脂质不溶于水，所以脂质在细胞内可将细胞内部分隔成许多区域，于是各种化学反应便可以在细胞内不同的区域中分别同时进行，而互不干扰。核酸和核苷酸都是非常重要的有机物。生物体内的核酸有两种， 一为去氧核糖核酸，简称 DNA， 另一是核糖核酸，简称 RNA。DNA 为遗传物质 ，RNA 可按 DNA 的命令在细胞质中合成蛋白质。细胞中的三磷酸腺苷 （adenosine triphosphate）， 简称 ATP， 是核苷酸的一种，可供给细胞活动时所需的能量。实验一之一，动植物细胞的观察，目的。本实验在观察动物和植物的细胞，细胞内有细胞质和细胞核等构造。观察时必须使用显微镜。器材：富士显微镜、洋葱磷晶、熊蛙、菱格示意、点翼或雅典蓝翼、镊子、剪刀、培养皿、载玻片、盖玻片、乳头吸管、牙签。解剖针步骤一：洋葱表皮细胞的观察。一、将洋葱磷晶平均切成四块，即见一层层磷液。二、握取磷液一枚，磷液凸面向外，折断磷液，用镊子撕下外表皮一小片。三、将该透明表皮置在玻片上，加水一滴。如表皮太大，可用刀片切成小块；如表皮皱缩，用解剖针将其铺平，均在载玻片上之水滴内操作。四、加上盖玻片，用吸水纸吸去四周溢出的水分。注意，加放盖玻片时必须如图一之七，先将盖玻片上的一边与载玻片平面做45度的接触。再将盖玻片慢慢放下，以免发生气泡。五、先用低倍镜，再用高倍镜观察细胞成核形状。六、观察完毕，取下玻片标本，至实验桌上，用吸管吸取点翼或雅典蓝翼，自盖玻片的一边滴入，另用吸水纸在盖玻片的对边吸水。点翼或雅典蓝翼就会流入盖玻片下方，使细胞核染上颜色。七、先用低倍镜看到细胞核否成核形状。八、改用高倍镜观察细胞核位于何处，会洋葱表皮细胞数个。二、口腔黏膜细胞。一、清洁的载玻片上加上一滴菱格示意。二、用牙签的钝端轻轻地刮取口腔两颊的黏膜。三、将刮起的黏膜置在玻片的菱格示意中，用牙签轻轻搅动，使黏膜与水混合。四、再加点翼或雅典蓝翼，附上盖玻片，并拭去多余的染翼。五、先用低倍镜，再用高倍镜观察。这些细胞的表面与植物细胞有何差异？会口腔黏膜细胞数个。三、蛙的血球、皮肤细胞及精子，如时间不敷，可由教师示范。一、清洁的载玻片上置蛙血、菱格示意及雅典蓝翼各一小滴，加盖玻片与显微镜下。先用低倍镜，再用高倍镜观察，会蛙的血球数个。二、将蛙的皮肤细胞置盖玻片上，加菱格示意或雅典蓝翼各一小滴，加盖玻片，置显微镜下观察，会皮肤细胞数个。三、培养皿中置水，取蛙的睾丸，在水中切碎，静置数分钟。该材料由教师准备，吸取培养皿中的溶液一滴，加盖玻片，与显微镜下观察，必要时可调节光圈，以减少光量，较易查见，会精子数个。四、本实验中哪些细胞具有细胞核？根据你的观察，比较动物细胞和植物细胞的异同。补充实验。 显微镜的认识与使用方法，目的熟悉显微镜的使用方法，器材复式显微镜、载玻片及盖玻片视镜纸。步骤一：显微镜构造的认识，将显微镜自镜箱中取出，以右手握镜壁，左手托住镜座，轻放于实验桌上。参考图一之九，认识显微镜的各部分。一、揭幕镜 （ocular） 由两片凸透镜所组成，能使镜筒内的实像放大，在我们眼球的视网膜形成一虚像 （virtual image）。一般在镜头上镌刻五倍、十倍、十五倍等三种，数字越大，倍数越高，则镜管越短。更换揭幕镜时要迅速，避免空中的灰尘落入镜筒内。二、镜筒 （body tube） 连接揭幕镜和揭物镜之间的筒形金属管，其标准长度为160公厘。三、粗调节轮 （cross adjustment screw） 使镜筒上下移动，以调正确焦点。四、镜臂。Arm 支持镜筒及粗调节轮，拿显微镜时必须手握镜臂。五、旋转盘 Nose piece 上附接物镜二至三个，可转换镜头。转换时听到咯噔一声，即表示镜头已定位。六、接物镜 Objective 镜头较短者为低倍镜，较长者为高倍镜。七、载物台 （stage） 放置载玻片的平台，中央有一个圆孔，为光线之通路。八、光圈 （diaphragm） 调节透过的光亮。九、玻片夹 （clip） 固定载玻片，使之不移动。十、镜座 （base） 支持显微镜的重量。十一、反光镜 （mirror）能聚集和反射光线，使其通过光圈及载物台中央之圆孔。反光镜通常有平凹两面，凹面镜聚集的光线要比平面镜多，故在弱光处需用凹面镜来采光。十二、倾斜关节 （inclination joint） 可使镜身倾斜，以适合两眼的高度，但观察水埋切片时，不可使镜身倾斜。十三、细调节轮 （Fine Adjustment Screw） 使镜筒上下微动，多在调节高倍镜时使用。二、显微镜的使用。现在按下述步骤使用显微镜：一、右手握镜臂，将显微镜由箱中轻轻取出，用左手托住镜座下；二、将显微镜放置桌上，至少离桌缘5公分，然后看看各接物镜的位置。如果接物镜抵到载物台上，使用粗调节轮使镜筒上升一点。三、调光，转动反光镜，使光线反射经由光圈、接物镜、镜筒而达接幕镜。一般显微镜均需借光线透过标本方能观察。解剖显微镜可利用反射光来观察，但亦需调节适当光线。四、拿一片制好的永久标本片，将需要观察的目的物 （object） 放在载物台圆孔的中央位置。五、将接物镜放低到几乎与载玻片接触，再用粗调节轮以逆时针方向转动，可使镜筒慢慢向上升高，调到适当高度对准焦点。六、用手移动标本片，对正要看的部位，再调一次焦点。七、如需使用高倍接物镜观察，先要知道你的显微镜是否为等焦距显微镜，若是，则直接将旋转盘旋动换用高倍镜。如非等焦距，则需略将镜筒升高，再更换接物镜，并用细调节轮调焦点。八、用高倍镜观察时，使用细调节轮观察不同深度的构造，在使用高倍镜时， 光线亦需再调，一般需明亮些方可看到。九，把标本片向前推，影像向哪个方向移动？向后推又如何？向左右推动，影像又如何移动？三，注意事项：一，不要对着接目镜或接物镜呼气；二，要用左眼观察显微镜，右眼不要闭上。练习会了，你才可以一面观察，一面绘图。三，如果镜头不清洁，需用视镜纸以单方向轻拭一两次。四，换接目镜时，要将镜筒加盖，以免尘埃掉入。第二节，细胞的生理。细胞是生物体的构造单位，也是生物体的生理单位。细胞生理是研究细胞内的各种活动，例如细胞必须吸收养分，方能增大体质，分裂以增加细胞数目。养分的进出细胞是借何种方法？这些养分借酵素的催化进行分解作用和合成作用，经由分解时所产生的能量，以供应合成作用的需要。扩散和渗透。任何物质都是由分子所构成，分子在水溶液中能不断地做无规则的运动，其速度随温度上升而增快，且各分子间会互相碰撞，分子会从较密集的区域向较稀疏的区域分散，直至平均分布为止，这种现象称为扩散作用。例如，将一小块硫酸铜晶体放入一试管水中，初时硫酸铜溶解，管底水溢成蓝色。随后不久，全管水自底部至顶端逐渐变成蓝色。这就是硫酸铜分子的扩散作用。细胞内物质的运输就靠这种扩散作用。分子也可以通过一层膜进行扩散作用。水分子通过一层膜，从水分子浓度较高处向水分子浓度较低处的扩散作用称为渗透。细胞可以借由渗透作用从外界吸收水分，但是如果外界水分子浓度较低时，细胞内的水分会向外渗出去。半透性膜，细胞膜是一种半透性膜，它可以让水、二氧化碳、氧及多数的离子借扩散作用自由通过，但是某些较大分子或部分的离子则不通过。细胞膜的半透性对细胞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因为细胞所需的各种小分子物质容易进入细胞内，而细胞内所合成的物质，例如蛋白质等大分子，则不易通过细胞膜。此外，细胞膜尚有主动运输的功能，能自行运出或运入各种物质，以配合细胞的需要。这种运输作用需要消耗能量。由于细胞膜具有上述的各种功能，也被称为选择性渗透膜。酵素的性质。酵素是催化剂，促进细胞内的化学反应。酵素是由蛋白质构成，因此凡是影响蛋白质的因素，例如温度或溶液的酸碱度。酵素的性质，酵素是催化剂，促进细胞内的化学反应。酵素是由蛋白质构成，因此凡是影响蛋白质的因素，例如温度或溶液的酸碱度等，皆会影响酵素的活动。生物细胞内有许多化学反应，每种反应都由特定的酵素所催化，这称为酵素的专一性。例如牛羊消化道内的纤维素酶只能分解纤维素，而不能分解淀粉。同样的，淀粉酶只能分解淀粉，不能分解纤维素。被酵素催化的物质称为受质，例如淀粉酶能使淀粉分解，淀粉就是受质。在化学反应中，酵素首先与受质结合，组成酵素受质构造。这构造非常不稳定， 会发生分解或结合的现象，反应完成后酵素离开，再去进行相同的反应。第三节，细胞分裂。细胞是由原来的细胞产生，因为细胞可由一个分裂为两个，细胞经分裂而产生的两个子细胞各与原来的细胞相同，具有和母细胞一样的核、核糖体、粒线体及其他各种构造，并可发生与母细胞一样的化学反应。不过子细胞的体积仅约有母细胞的一半，待生长至母细胞一般大小，又可再行分裂。有丝分裂。细胞分裂看似很简单，其中的变化实则非常复杂。19世纪时，德国生物学家弗莱明研究细胞分裂有卓越的贡献。他发现细胞分裂时，细胞核内会发生一连串有次序的变化过程，称为有丝分裂。细胞分裂时，细胞质内的构造仅中心粒与细胞分裂有关，有的中心粒包在中心体内。动物的细胞在开始分裂时，中心粒和中心体均分裂为二，各向细胞的两极移动，同时在中心体周围出现辐射状成星状体，细胞核内出现染色极深及成丝状的染色体，各染色体皆已复制为两条染色分体，两者共同连接于着丝点上。其后染色体浓缩成短杆状，即之核仁及核膜皆渐渐消失，两中心体间出现排列成纺锤状的细丝，称为纺锤体。染色体即排列于纺锤体的中央，有些纺锤丝则连于染色体的着丝点上，然后各个着丝点分裂为二。此时细胞内染色体的数目比原来的数目增加一倍，接着子染色体乃分离为二群，并由纺锤丝的牵引各向细胞两极的中心体移动，最后中央部位的细胞膜向内凹陷，而将细胞划分为二。两子细胞内均有与母细胞同数的染色体，星状体和纺锤体渐不明显，最后终于消失，核膜、核仁重新相继出现，染色体也恢复成为颗粒网状的染色质，于是有丝分裂乃告完成。有丝分裂所需的时间，由于细胞种类和环境的影响而有差别，有的15分钟即可完成，有的则需数小时。有丝分裂在生物体内的分生能力旺盛的组织较为常见，在人体内皮肤和肠黏膜的细胞常行有丝分裂，因该等部位的细胞常被磨损而脱落，必须由新细胞来递补。高等植物细胞的有丝分裂与动物细胞大体一致，主要不同处是：一、植物细胞没有中心粒和星状体；二、植物细胞在分裂将近完成时，细胞膜不向内凹，而是在纺锤体中央产生细胞板，而后形成新的细胞壁。细胞借有丝分裂而增殖时，由于染色体必须先行复制，复制后的两染色体再各自分离，所以子细胞内的染色体与原来的母细胞完全一样，使细胞内染色体的数目得以维持一定。例如人类细胞内有46个染色体，分裂时经过复制，然后这些染色体分为两群，故子细胞内一均含有46个染色体。减数分裂。有丝分裂虽可维持细胞内的染色体数目一定，但若人类的生殖细胞也含有46个染色体，那么受精后受精卵内将有92个染色体，依此类推，则孙代将有184个，曾孙代将有368个。但是各种动物代代相传，细胞内染色体的数目都没有加倍递增的情形。经过生物学家的细心观察研究， 证明精细胞和卵细胞在成熟以前都必须经过染色体数目减半的分裂，这种方法称为减数分裂。生殖细胞内的染色体数目是体内其他细胞染色体数的一半，通常称为单倍数染色体，简称为 N。 精子和卵结合后，两组单倍数染色体乃合并而成两倍数染色体，简称为 2N。 减数分裂实则为连续的两次分裂，由一个细胞经第一次减数分裂分为两个，再经第二次减数分裂分为四个。细胞内的染色体原是两两成对的，这种成对的染色体称为同源染色体。减数分裂开始前，各染色体均复制，但着丝点仍相连。既知各同源染色体互相配对，排列于细胞中央，然后成对的染色体相互分离，并向细胞的两极移动，最后分成两个细胞。于是第一次减数分裂乃告完成。第二次减数分裂时，各着丝点均分裂为二，复制的两染色体乃互相分离，再向细胞的两极移动，最后又分为两个细胞。由此可知，某一细胞经减数分裂可产生四个新细胞，各新细胞内染色体的数目就只有原来的一半。简言之，即由一个具有两倍数染色体的细胞经减数分裂乃产生四个具有单倍数染色体的细胞。由减数分裂产生的四个细胞在雄体发育为四个精子，在雌体则仅其中一个发育为卵，其余三个则退化。精子和卵内皆为单倍数染色体，精子和卵结合形成受精卵时，又可恢复为两倍数的染色体了。因此，生物代代相传，细胞内染色体的数目得以维持一定。实验一之二，有丝分裂，目的观察细胞有丝分裂的过程，以了解细胞的增殖方法。器材：复式显微镜、洋葱根尖切片标本。步骤一：观察洋葱根尖切片标本。一、将切片标本置于载物台上。二、用低倍镜观察，移动拨片，细查整个标本。三、找出根尖内正在行细胞分裂的部位是根的哪一部分。四、用高倍镜观察分裂各时期的细胞。A、细胞分裂时，核内出现细丝状的染色体，有一或二染色较深的核仁。B、染色体较显著，位于细胞中央，有无核仁，核膜如何，有无观察到纺锤体、成核形状。C、分裂后之染色体互相分离，向纺锤体两端移动，纺锤丝与染色体的分离有何关系？移动中的染色体成核形状。D、两子细胞间出现新细胞壁，将细胞分隔为二，该新细胞壁位于何处？二、将观察结果记载在记录簿上。朗读结束。其实我觉得念科普知识还蛮好玩的啦，虽然中间很多时候有念到口技，不过我会尽力把它剪干净，不会让大家发现的。然后啊，里面有提到那个糖啊、葡萄糖啊、蛋白质啊、脂肪啊、淀粉酶啊，对，然后蛋白质的酶啊，前阵子忽然之间体重暴增了大概10多公斤，然后就对于这个减肥的议题开始又更加的深度的了解。那这几年很多人都开始执行这个减糖饮食，那我也自己也实验过了，那还真的蛮有效的，大概2个月大概也瘦了5公斤左右，算是蛮厉害的一个成果了，然后自己小小的骄傲了一下。不过今天是中秋节呢，所以呢很多的月饼啊、柚子啊，能看不能吃还是非常痛苦的，所以我刚刚还是破戒了，还是吃了这个绿豆椪、蛋黄酥这样子。 好，2020年都大家过那么辛苦了，还是好好的吃一顿吧，过过中秋节了。好啦，那希望今天的八七课本的生物课本有让大家好好的入睡了。每集朗读一段难以招架的怀旧课文，聆听一段惊喜发现的环境噪音。八七课本 Apple Podcast Spotify KK Bus SoundOn First Story 追踪起来，爱你台湾 No.1 晚安。